弥陀疏钞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教其属因第九科目。巧事因于往生，实物无生者，就是念佛法门的施舍。它能够善巧的开显，因就是由于往生净土，就能够真实的悟证无生法忍。对于修大乘佛法的人来说，切证无生法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。无生就无灭，所以无生无灭就是涅槃。这个涅槃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安身立命之所，是生命的本态、真相。在这个无生当中，在这个大涅槃的境界，就能够显现常乐我净、无量的庄严、无量的安乐。但对于我们这些有生灭心的众生来说，对这个无生无灭的法性，它是很难切入的。从大乘原教来说，《华严经》开显的十地菩萨，其中这个七地菩萨呀，那都是很高的正位了。七地菩萨叫远行地。那一般来说，原教初住菩萨就已经获得了少量的无生法忍。初住、实住、实性、实行、实回向到实地，是对无生法忍境界的逐渐的深入。那到了七地菩萨，远行地，为什么叫远行呢？切证无生法忍，行到了比较远的程度呢，就是越来越趋向于佛的那种圆满的无生法忍，就很接近了。所以远行地就是个临界点，七地乃至七地以环的这些法身大士，他们的无生法忍还没有到达究竟。它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身口意呀，都有着意。就是你要作意才能够做某件功德。到了七地菩萨，七地菩萨已经是清净无量的身业、无量的口业、无量的意业。但七地菩萨他做这些身口意的功德，还是要作意，还有造作，还没有离开心意识。所以七地菩萨一定要到达八地菩萨的境界。所以证得无生法忍要归到八地的水平。八地菩萨叫不动地，六地菩萨叫现前地，七地菩萨还有 着意，这个就没有到达无作妙用。到了八地，就是离开一切心意时，一切身口意的功德都是无作妙用的呈现。这就类似于一条船，你已经驶入到大海了，那在大海里面一切都是无量的。而且到了八地所修的功德，他一日修行胜过七地，以七地以前的所有的功德的百千万亿劫。所以讲日劫万倍，修行一日等于他修习万劫的修行。所以这个正德真正切入到无生法忍，这是八地水平的。这就类似于世间转轮圣王，他乘着轮宝在四天下飞行，虽然他一切自在，不会像普通的百姓受生存的威胁种种的自身用具的忧恼他都没有，但是他虽能是转轮圣王，他还属于人的范畴。一定是这转轮圣王如果升到刀地天大梵天，这时候他才离开人的范畴，属于天人。所以这个七地菩萨就是一个临界点，他还有造作，所以他就叫是现象，对无生法忍的水平呢是现象。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无生法忍的明相现前，就好像黎明前呢，太阳要出来之前，东方就有一些光亮，但是那个太阳还没耀出地平线。那七地菩萨就是这个水平，无生法忍的明相现前，但还没有真正得到无生法忍，没有真正得到无生法忍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他没有离开心意识分别。一定要离一切心意识分别，才叫真得无生法忍。好，那什么叫心意识分别呢？这三个概念，心意识，心是第八识阿赖耶，意是第七识摩那识，这个识是第六识。那第六识是分别的，碰到什么都分别。第七识是传递识，它执着。第八识是含藏识，所以这个心意识都有它的见分，有它的相分，它都会去加以分别。所以这个这里面的分别有粗有细，在七地以及七地以前的菩萨都在心意识的分别里面，到了第八地就离一切心意识，那就是完全的是自性、法性、妙真如性的呈现，这叫真得无生法忍。从这里来看，无生、无灭的境界，连七地菩萨尚且都这么难，更何况一般的凡夫众生啊。所以有些修行人他不了解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一上来修行就要想得无生法忍，但是面对这个生灭的心怎么办？我们的生灭心就像激流水呀， 你粗的生灭过去了，还有很细的，那细的你都察觉不到，就好像旋转的一个一个火系啊，香点呢，你旋转的很快，成了一个火轮。一个水流得很快，你远处看好像很宁静，你一看原来那个水波旋流非常的湍急，没有离开色受想行识，特别是那个时运，那我们的分别心生灭心就永远伴随着我们。那你如果一上来用急躁的心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生灭心给它干掉，来得到无生，那么你心越急呀，这个想求无生，反而离无生更远了。所以一些外道，他就追求无想，断一切念头，断一切想法，但是他最多得到什么无想定或非想非非想定，那不叫真的无声，只是石头压草，只是如鱼啊、冰冻。等到这个石头压草，石头松一点，草就长起来了，这个冰融化了，这个鱼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很多修行人走到一个误区里面了，《楞严经》就谈很多修行人别成外道或者小乘，就是他是用生命心来修，用生命心来修行，永远得不到不生灭的佛果。但很多修行人会错认消息的啊，他认为无想定就是涅槃，就到家了，甚至善心比丘只是得到这个四禅定，他就认为涅槃了。等到第四禅的境界啊，到了时间了，哎，生死的中阴身现前了，这时候他不去审视自己的境界，而开始谤佛了，说我已经得涅槃了，怎么还会流到生死里面呢？那佛说的不对呀。这一谤佛就下阿鼻地狱了，这叫错认消息，得少为主。所以这个那些你用生灭心灭这个妄想归到无啊，虽然也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这个灭不叫真灭，只是增加了你的疲劳辛苦，最终还是轮转不休的。所以还有一些人，哎呀，生灭心生死轮转，就厌患这个身体，很苦很苦，他就想自杀来灭这个身体，他以为灭这个身体就能得解脱，这是不可得的。这个孽力啊，因果啊，你要深信之后，对我们现实的人生是有指导作用。比如说有人得了绝症啊，非常痛苦啊，实在是痛不可忍，现在就出了个安乐死，安乐死就是自杀嘛，他以为自杀了就能得解脱，实际上你今生的病苦就是你的孽障，你的孽障要你有负责任的心去消掉它。你现在逃避它，我不敢面对它，我干脆自己自杀，你自杀就能解脱吗？就好像一头牛，这就比喻如牛坏车，这头牛拉着车，车上的东西很重，它 他觉得很苦，他要解脱，他就想把这个车给他破坏。但不是你把这个破坏，这个主人又换一辆新车套在你的背上。这就比喻一个人，你厌烦你今世的涅槃生很苦，你自杀，你不知道你这个这一期涅槃生虽然被你灭掉了，但是你受其他的涅槃生，你的因果你的业力照样套在你的身上，倒不如先给他受完为好啊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，佛教绝对是不赞成自杀的啊。好，由此我们来看念佛法门给我们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。这个七圣无生法忍就是阿毗跋致，就是大乘正定句，确实是一个修大乘佛法必须的最先要达到的修行的阶位。那阿弥陀佛对修行人的这种期待，那是考虑的非常周全的，就让我们一门深入，专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发至诚恳切的心往生极乐净土。到了极乐净土，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孕育你的那朵莲花开复，你就能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。好，这是要注意，这时候你见到阿弥陀佛，既是你心外的阿弥陀佛，也是你自信的阿弥陀佛。透过阿弥陀佛失智自信，透过佛的相好光明了解佛的体性本质不生不灭，这个性体不生，从它的用来说，又能够随种种缘来繁生万象。所以不生不是断灭，实相是离一切相，但又是集一切法的，无相无不相，不生无不生，无为无不为。所以这样生和不生就有一个深刻的辩证关系。往生是从事相上建立，无生是从证得离体建立。净土法门就是从事相切入，我们信愿念佛，自然的求往生，当下也并不乖违于无生的离体。因为你求往生的愿心也是从无生的真如自信里面生发出来的，所以终日往生而终日未尝往生，这就叫真无生。谈真无生不是说撇开那个生的事项的。所以净土宗祖师大德常常说一句话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。生则决定生，事项上说；去则时不去，从心性理理上说。这两者它是要辩证的去谈、去认知的。所以净土法门的方便，就是事项上建立往生，最终是悟入无生法忍，这就叫如有得空，如净土的有得实相的空。往生这桩事情是凡夫层面的事情，如果是圣人，他切证无生法忍，没有生和灭的概念，没有往生和不往生的概念，没有取舍的概念，没有净土和秽土的概念。但这些那不是凡夫的境界，凡夫就是由于往生的事项 才得到无生法忍，这叫即凡成圣。啊，即凡往生是凡夫的事情，但是由于往生，我成为阿毗跋致菩萨了，你就成圣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建立往生，最后切证无生，不离开念头，你就是以生灭心念佛，就以众生心念佛，一佛念佛啊。那众生心就是生灭心，它就有生有灭的。好，那最后用这个以毒攻毒，用兵止兵，切度到无念无生的离体，那可不就是救路还家吗？我们在这轮回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，本来一切众生的自性本体是没有念头的，但由于无明妄动就生起了念头，这个念头就产生了对待，一念无明生三系，就有无明的业相、无明的现象、无明的转向，这种无明的三种细相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哎，又有六种出相，三系六出的凡夫境界都是建立在妄念的基础上。那我们由这个妄念来轮回，那我们也借着这个妄念来解脱这个六出和三系的关系，这叫救路还家。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，从哪里轮过来就从哪里返回。哎，净土法门就从这个念头下手，你从念佛的念开始，开始是一念妄动，那最后是一念相应，我是念佛一念跟弥陀名号相应，跟阿弥陀佛愿相应，我们就回到了极乐的家乡了。极乐的家乡就是我们的本源心性，所以这个名号的施舍让我们念佛就是浅超密度，它是浅呢、暗合道妙啊，就在念佛的过程当中，你不知不觉的就超越了三界了。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跟弥陀名号相应，你就度脱了两种生死苦海了。所以这个法门的施舍，它很简易很方便，但是它得到的果报非常不可思议，非常究竟，非常圆满，它让你潜移默化的超度到了佛的境界里面去了，这就是不可思不可议，这就称为通玄秘诀万古神丹。通玄要通达到那个玄妙的境界，玄妙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，禅宗讲的法身向上，向上一着，那向上一着是千佛不传呐、三世诸佛谈这个玄妙要口挂在墙壁上呢，不可思不可议啊，离一切相啊，离文字相，离言说相啊，那怎么去说？哎，那净土法门它透过这六字佛名能够让我们通达到那个玄妙的境界，那个佛的境界，因为六字佛名全体就是实相，是一真法界，是佛的果地上的境界。哎，那这句名号让我们能念的心通达到那个佛的境界，那这样就数而转移。数而转移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句名号让我们转凡成圣了，从我们凡夫的心为佛心了。我们凡夫的心没有功德，透过这句名号的中介，把佛的功德转为我们的功德，把佛的五分法身之香转为我们的五分法身的功德香。我们没有般若智慧之光，阿弥陀佛名号的般若智慧之光啊，来庄严我们来念的心。香光庄严就是把 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五份法身之香，般若智慧之光，来庄严凡夫念佛的心。那这种转移的力量就非常快速，借助名号的这种功德就转移了。这个转移就类似于平地升仙了。神仙传说有一个许仙呢，他这个修成之后，不仅自己能够羽化升天，他的连乌仔呀、鸡犬升天呢，他的院子的鸡犬都跟他一起升天了。啊，这个成语讲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那不是平地升仙吗？白衣骤贵。白衣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，忽然一下子富贵了。这就好像宜逊，宜逊原来是个农民呢、啊，躬耕于骊山呢、啊，但他由于存孝，就被人啊推荐到了唐尧那里，啊，这个尧就观察他，哎，觉得还真的是很有道德啊，行政方面也不错。所以把天下都禅让给他，所以一个农民骤然的成了天子啊，这就幻古神丹了 啊。所以这两句话就很有意思了，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通达佛的境界的秘诀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你转凡成圣啊，转凡骨成圣啊，圣体的这样的一个神丹，神丹妙药，起死回生。但遗憾的是，很多教内教外的人不了解这个秘诀神丹呐、啊，就舍秘诀而跟空年呐、啊，弃神丹而服狂药啊。六字洪名就是这个秘诀，他舍其念这个符号而跟空年，空年就是指教下的那些人。啊，去研究教理，去要住大通家啊，名相概念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是生死到来一点都用不到啊，用不上啊。只有这个六字洪名才能派上用场啊，派上作用啊。批评那些教下的人，舍秘诀而跟空言啊。其神丹，其神丹就是不求生极乐净土，而服狂药，这是指那些宗门下的人，空服高心呐、啊，狂禅呐、啊，啊，目空四海呀、啊，四正一称呐、啊，啊，认为毗卢遮那边一切处啊，当下就是净土啊，还要求什么净土啊？自心就是佛，还要求什么佛呀？就说这些不着边际了，大话，这就是其神丹而服狂药。那这种宗门教下的人，虽然他能说的头头是道，他能啊、这个空腹高心，也能疾风转雨弄上一套，但是。与解脱生死了不相干了、啊、弄来弄去还在三界出不去啊，这个不是大可悲哀吗？啊，你不求生净土，去弄些捕风捉影的禅，你不念阿弥陀佛，去寻文说句，这些都要加以警觉。印光大师为什么 要我们一心念佛啊，研究教理比例不要太多，持念佛名才是最需要倾注全部力量去做的事情。你光研究教理就好像读药方，你读得再多读得再熟跟你的病没有关系。念这个名号就像服药，你药服下去了才能对这个病症产生作用。所以一研究一些净土的教言或者宗门教下的最终目的，还是要落实在老实念佛上。现在看第十科，复明进入修行，进中之进者。好，这一科很重要。一切通途法门跟念佛法门相比，那念佛法门属于进路，进就是小路，很快到达目的地，距离短就叫进路。那进路当中，就是念佛当中又有四种念佛，其中持名念佛又是进路里面的进路，叫进中之又进。那在这一科目当中有两重法义需要我们了解。第一重，要了解愚门学道万里迢遥，念佛往生古称进路。愚门就是指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。为什么叫万里迢遥呢？就通途的法门都要靠自力来断惑证真。那断惑见惑的八十八识，思惑的八十一品，哎，你的一品一品的断，一识一识的断，断一份惑，证一份真。你要把见思或断尽证到那个偏真涅槃，那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才叫常意生死不受后有。那这个过程就是万里遥远了 啊中途有很多的高山峻岭湖泊峡谷沼泽地带难行道。念佛往生就是一条近路，那是以信心作为方便，仰靠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临终结缘大业往生。虽然见识后没有断，你也可以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，它是圆顿法。好，进一步来说，念佛一法当中又有多门，这多门就是讲有四种念佛，再加上六度万恨会回向等。首先来看十相念佛，十相念佛在《楞严经》的二十五圆通章里面，除了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，其他的都属于十相念佛的范围。十相就是自信天真佛呀。这个十相之佛，虽然我等众生本具，但众生的业障重，分别心重，要体悟这个实相，那是太稀有了。这个实相是无相啊，无一切相啊， 没有方位呀、啊，没有时间呐、啊，清净本然呐、啊，不离一法呀、啊，那众生他是摸不到门头的，摸不到鼻孔的。那参禅开悟就是悟这个实相啊。那开悟在古德看来，把这个三朝的天子的福报和皇帝的福报，加上九次秀状元的那种智慧加起来，你才可能开悟啊。所以这很难的事情啊。好，下面有观相念佛，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相，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啊。从下面的足下轮相到无间点相，那三十二相或者顺观或者逆观，一一把它观清楚。我们睁开眼睛，仔细看一看，闭上眼睛，相在那里好像还依稀仿佛有点印象，相不在你就观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观相念佛也是很难的，你对着相还能观，相没相不在你间断了，你就没办法观啊。观经就谈啊观相，那其中有个方面就观白毫啊，你要把白毫相观成了，其他相就好观，但也不是很好做的事情。还有一种是观想念佛，这就是观经讲前世三观，就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，从水观、地观、宝树观、宝楼观啊，莲座观，一一观想。这个你去试试看，也是很难。就是我们现在众生能观的心很粗糙，那属观的境界又非常的细微，那是佛的境界呀、啊。你观琉璃地，你还要先观清澈的水，再由水转为冰想，冰想再转为琉璃想，琉璃下面又有七宝金床，又有多少摩尼珠，又放了多少光，又有多少色，不容易。还有是你修六度万恨回向往生，万恨你修菩萨行做了很多利益众生的行门，这属作的东西就繁多了。那我们初发心的菩萨贪嗔痴三毒啊都有，你在做这些慈善布施事业的时候，他就有虚荣心了，有胜负心了，有名利心了，有攀缘心了，有烦恼心了，哎，都出来了。这不是借着你修菩萨道行的机会来造孽吗？你造了孽，哪个孽更重，就堕到哪一道里面去。所以这些修行都是有风险，或者很难，或者你去住住就变味了。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看持名念佛的这种好处。唯有这个支持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法，自简自要，又自为直解。你只要不间断的去念佛，你就能往生净土。他不谈任何条件，就是信愿持名，就是往生的资粮。而永明延寿大师说，你只要往生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你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那 一切的念佛的功德都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持名念佛，在世俗念佛最为的殊妙，你不期实相而能证实相，你不期待观想，那名号里面就有着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自然现前。你不期待去观相，那名号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。所以你持名念佛成就了，就等于你的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实相念佛也能成就了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念佛相对于通途佛法来说是修行的进路，而这是名号又是念佛当中的进路。进路就是道路很小，但是很快捷到达目的地，这叫进。所以路小表明你念佛的功夫很简易，捷就是比喻你念佛成功的速度很快。那这个进入的修行首先来自善导大师，他有一个劝念佛偈讲到，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。在所有修行法门当中，唯有这个一个这个进入修行最好。进入修行是什么？只要你念阿弥陀佛。所以从这个比较来看，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修行，靠自己力量修戒定慧，断一分惑，正一分真，直到把见识惑断尽，触敌三界，这叫速出三界。速出三界这个过程，从它的阶位来说，你首先要断见惑，见惑再进而断欲界的九品思惑，你就能够升到五不还天，不到欲界来就升到五不还天。五不还天在那里进一步修加心加熏禅呢，再要断上二界，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个思惑，这里又有七十二品。这样就像一个虫要从珠子里面出来，一节一节咬穿从顶上出来，这叫速出三界。那念佛往生叫横超三界，就是不要断见识惑，你能断当然更好，你把见识惑断尽，可以升到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，但大部分是升到凡圣同居土。升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升到上山土，因为极乐世界的它是四土又圆融在一土，这个四土的建立是众生的心性的变现，那阿弥陀佛的立场就是一土，所以只要心愿念佛往生，就横超三界。这就像珠子不需要力竭去通，而是从旁边咬一口一个洞出来就透脱。所以通途佛法修行跟念佛法门修行相比，念佛法门就是了生死成佛道就快速。那这样的比较就有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叫鹤冲鹏举祭咒龙飞。什么叫鹤冲鹏举呢？古人说百鸟飞不到的地方，雄鹰能飞到；雄鹰飞不到的地方，白鹤可以飞到。那进一步说，白鹤飞不到的地方，大鹏金之鸟就可以到达。这个鹏，这是引用张子那个《逍遥游》， 谈白海有一种鱼，它的名字叫鲲，啊，这个鲲鱼呢有几千里的这么大，这个鲲可以变化成鹏，大鹏，啊，这个鹏的翅膀一展，怒而飞，那个翅膀翼呀，垂下来如垂天之云，扶摇直上，一飞就是9万米。那用那个比喻什么呢？百鸟和鹰飞的地方代表通途佛法，这个鹤能飞的地方代表念佛法，大鹏金翅鸟一举就代表持名念佛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是祭咒龙飞，祭就是千里马，良骥呀，它千里马这个走起来就是走得很快嘛，就用骤这个概念。那一般的马每天行走不会超过100里，啊，那千里马就良骥，有追风逐电之能呢，它一天能行走1000里，这叫千里马。但是千里马虽能你跑得很快，追风逐电，但是你赶不上神龙。神龙它是能变化飞腾，啊，见首不见尾呀，神龙莫测呀。好，那就用这个，一般的马代表通途佛法，千里马代表念佛法门，神龙代表持名念佛。哎，这个比喻很形象。所以这个四种念佛当中，前三种念佛鹤冲虽能超过凡啊一般的青鸟，但是它比不上大鹏金翅鸟。千里马虽能行走速度超过一般的马，但是它比不上神龙飞腾。所以这些都是比喻。啊，这个上面的鹤冲祭咒代表念佛，这个鹏举和龙飞比喻持名念佛。那了解现象上这种比喻，进一步来看它内在的特质，叫不计不行而疏而至，尽忠尽矣。怎么叫不计不行而疏而至呢？这要了解周易在这个辞义里面呢，有系辞传，这是孔子做的，是对周易的体象用做一种哲学性的诠释。啊，这个一般易学家会说万物都是万物皆易，易书易学易理，这个易它的体性无思也无为也，即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然于于此。易之体无私，无私就是无心啊，无心才无私啊。但世界上所有的有情之物都是有心啊，有心就必有私对呀。唯有这个义无心无私，他没有心就没有私。无为，无为就是谈空性了，不加造作，没有作为呀。 那这个易，它从术上来说，为什么它可以占卦？它起个卦，就能够了解你的当下的命运。就在于你这个世朝还没有叠，卦没有求的时候，这些易辞占相就隐在那里，没有痕迹，这个寂然不动。但你一感，一感就是你的起卦，求卦就是你感，你一感，那个无私无为的一体啊，受命如响啊，好像撞个钟，马上就有声音出来，马上你的爻象六爻之象出来了，六爻之象出来，它就显现你的吉凶毁定了。